迎来到松果白话，
我是宝儿，
我是西西，
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聊恐怖故事和真实罪案。
今天我们不讲故事，我们来破案。我俩现在啊是悬案助理，各位侦探，我们来给你奉上新的卷宗。今天这个案子啊发生在日本，时间持续一年半，轰动了整个日本，甚至出动了百万警力。这个犯罪集团先后放弃了到手的现金，他们不要钱，他们到底是要什么呢？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堪称完美犯罪的案件——格力高森永事件。我先介绍一下格力高。大阪的道顿窟呢有一个很出名的地标，一个跑步的人举高了双手，哎，那个牌子大家看过没有？去大阪旅行的人啊很多都在那儿拍照留念。那这个广告牌呢它就是格力高的
打卡地。
格力高家的产品线极多，那百奇呢是他家的，还有菜园小饼也是他家的，还有很多小点心都是他家的。那在日本格力高的产品广受欢迎，他们家的甜品、饼干、休闲食品极多，占据便利店货架很大面积，而且他们家的甜食呢，非常受小朋友的喜欢。但在40多年前，格力高深陷一件投毒案件当中，他们的社长还被绑架了。那我们来看看当时都发生了什么吧。时间倒回1984年的3月18日，这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子。格力高的社长江崎胜久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回到家里。那么褪去疲惫的最好方式就是啊，到浴缸里泡一泡澡。正在家享受惬意时光的江崎胜久呢，怎么也没想到接下来他会被人从浴缸里捞出来，直接带走了。同时啊，在隔壁的母亲家有两名蒙面持枪男子闯了进去，时间是大概20:50到21:00。这两名男子破门而入，马上啊把江崎胜久的70多岁老母亲给绑了起来，随后用工具切断了电话线，并找到了江崎胜久他家的备用钥匙。在21:00到21:30左右，这两名蒙面男子啊用刚刚拿到的备用钥匙进入到江崎胜久的家，在一楼发现了江崎胜久的妻子和他7岁的长女，这两人把这对母女给绑了起来。这时啊，浴缸里泡澡的江崎胜久听到了外面似乎有一阵骚乱，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两名蒙面男子拿着武器就闯了进去。两人将江崎胜久从浴缸里拽了出来，并威胁他说不要大喊大叫，他的家人都已经被绑了起来，他的女儿还在他们手里，家里的电话线也都被切断了。与江崎胜久在一起洗澡的两个年幼的孩子这个时候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哇哇大哭，但还好这两名孩子没有受伤。两人呢拽着江崎胜久来到了屋外，随后呢给他拿了一件大衣，把他塞进了车里扬长而去。整个绑架过程行云流水，明显是事先踩过点并策划周密的案件。
也就这半个多小时，绑匪作案速度快得惊人。
江崎胜久的夫人挣脱之后立即报警，警方也迅速的出动，对犯罪现场进行了调查。就在当天晚上凌晨1:40的时候，警方还在江崎胜久家盘问时，格力高公司的一名董事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是个女人，对方要求她在凌晨2点之前赶到附近一个电话亭里，找到一个手提袋，里面装着对江崎社长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不去的话，江崎社长就会没命。对方说完，立刻就把电话挂断了。这名董事也不知道发生了绑架案呢，就往社长家打了一个电话，问问实际情况。没想到电话接通之后，听到的消息居然是江崎社长被绑架了。这名董事马上与警察来到了那个指定的电话亭，他们找到了那个手提袋，里面有一个字条，上面的字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上的内容是：
人质在我们手上，请准备好现金10亿日元和100公斤黄金，把这些东西放到一辆白色面包车里作为交换，明天下午5点之前停在这名董事的家门口，找一个对路况熟悉的驾驶员让他独自开车。
接着对方也交代了不能报警，不要让更多人知道，还威胁说他们在格力高和警方内部都安插了内线，还交代车上要放好关西地区的地图， 别想对这车子啊动什么手脚，也不许让警察充当司机，因为他们会识破的，他们收到钱后就会放人。时间来到21日，绑匪通过电话多次变更了交付地点，但始终都没有现身。在14:30左右，发生了一件没想到的事情，江崎社长就在监禁的仓库里挣脱了绳索，逃到了附近的大阪货运站，遇到了铁路工作人员，并且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报了警。随后警察搜查了监禁他的仓库，但是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江崎胜久交代了他一直啊是被蒙着眼睛的，手脚呢也都是被捆住的，被绑架期间呢吃过一些简单的食物，因为当时绑匪告诉他他的女儿也被绑架了，要他不要反抗。江崎社长为了确保女儿的安全，就一直听绑匪的安排，直到绑匪没有动静。等待许久之后，江崎社长挣脱束缚逃了出去。经过检查，他只是受到了惊吓，并没有受到伤害。获救之后的江崎社长在接受警方调查之后，又接受了媒体的采访，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时间的平静。可是平静的日子啊，没保持多久，就在4月2日时被打破了。江崎家收到了一封威胁信，对方要求江崎社长在4月8日将6000万日元送到指定的咖啡店。信封里还有一个装着盐酸的眼药水和一盒磁带。经过江崎社长辨认，磁带当中的声音和绑匪的声音是一样的。4月8日，警方埋伏在指定的地点，但是绑匪并没有出现。同一天里，产经新闻和每日新闻收到了一封挑战信，信当中讽刺地写道：
这愚蠢的警察们，你们是笨蛋吗？如果你们算得上是专家的话，你们就能抓到我们了。因为你们这帮蠢货遇到的困难也许是太大了，我们决定啊，给你们一些提示。用来逃跑的车是灰色的，我们这几天吃的食物都是从大荣超市买来的。如果还是找不到我们的话，用不用我们绑架哪个县的警视监呢？
这个大荣超市啊，是日本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了。这封信的落款写的是怪人21面相，这个名字跟江户川乱步的一部小说当中的人物啊有点相似。书中的人物呢叫怪人20面相。那2008年柯南有一部荧幕大电影啊，也叫做 K20 怪人20面相，就非常的有名。但是啊，在2天之后，也就是4月10日晚上20:50，大阪市西电川区格力高办公大楼着火了。职工更衣室和市治室一共大约150平米的面积啊被烧毁了。21:20，3公里外的格力高营养食品公司车库里面也发生了纵火事件。好在啊，只有一辆车被点燃了，火势呢很快就被扑灭了。根据附近的职员回忆说，看到了一个穿着牛仔裤、工作服，并且戴着白色口罩的可疑男子，在着火现场附近出现过。大阪府警方试图搜查纵火犯时，受到了无线电的干扰，导致警察之间无法正常交流。可是第二天早上8点，江崎社长接到了威胁电话。随后格力高的各个分公司开始提高警惕，以防出现新的纵火案。4月12日，警察厅将这一系列的案件列为警察厅广域重要指定事件114号。同月的23号，江崎社长又收到了一封威胁信，绑匪要求他在次日带着1亿2000万日元到丰中市指定的饭店当中。同一天，产经新闻和每日新闻的大阪分社都收到了来自于绑匪的挑战书，上面的内容写着：
再给你一个提示，工厂那次是从员工入口进去的。
每一封挑战书都是在挑衅日本警方。第二天，警方试图逮捕接头人的时候，却没想到他们一直在接到绑匪修改地点的指令。他们被这绑匪耍的是团团转，在几个地点之间来回奔波，最后还是扑了个空，这次又是不了了之。时间到了5月9日的时候， 在格力高大阪工厂附近的通道上发现了三个装满汽油的家用洗涤剂塑料桶。第二天，也就是5月10日，绑匪再次向每日新闻、读买新闻、产经新闻、朝日新闻这四大报社发出了挑战书。在这封信中，对方威胁到，如果不支付现金的话，就向格力高的巧克力里投放剧毒氰化物。后来超市啊纷纷撤下了格力高的产品，结果警方真的在兵库县西宫市的便利店里发现了混有氰化物的巧克力。这个点心旁边啊还附着一张写有怪人21面相的字条，上面还写着，
此物有毒的哟，危险呀，吃的话可是会死的。
查看便利店的监控录像时，警方发现一名戴着棒球帽的男子看起来非常可疑。5月20号跟格力高有生意往来的香料公司也收到了威胁信件，内容写着要求他们通知格力高去四木市指定的饭店，去那里给绑匪送3亿日元，如果同意的话，就在公司门前并排停上3辆汽车来示意。这件事对格力高的损失很大，不但经历了产品下架，还面临着更大的损失。大阪证券交易所估计，格力高因为这个事件差不多损失了50亿日元。这时的格力高想赶紧解决事件，就派人到指定的饭店与绑匪接头，但依旧是啊没有看到绑匪。那5月30号那个香料公司又收到了第二封威胁信，内容就是和第一封差不多的，就是把地点呢改成了涅京市的某个停车场。时间是6月2日晚上8点45分的时候，警察们在指定的停车场发现了可疑男子，于是追上去想要逮捕对方。然而这个男子啊是一个无辜青年，他交代几分钟前三名男子绑架了他的女朋友，并以女朋友的安危作为威胁，要求他去停车场。
这时的绑匪也是用上计谋了，话说啊，不怕流氓会武术，就怕流氓读过书啊。
没错，警察呢也是没想到他们被暴露了，继续啊被这伙人耍的是团团转，如同马戏团的猴子，让他干嘛就干嘛。6月26日怪人21面相再次向四大报社发信，宣布结束对格力高的威胁。他们的理由是，
日本现在的天气啊太热了，我要去伦敦、巴黎这些地方去避避暑了，明年一月我会再回来的哟。
太松弛了，他们居然去度假了。
是啊，
留着警方在原地傻眼。格力高呢也是因为这个事件啊备受创伤，幸好是国民品牌，格力高的股价也得以回涨，也慢慢的恢复了生产。目前只是绑匪作案的第一阶段，这时的警方被搞得像无头苍蝇一样没有头绪。我们来总结一下绑匪的作案特点，他们作案的速度很快，现场干净，在绑架江崎社长的时候，他们还快速的把现场打扫干净，这几点可以看出绑匪准备啊充分，入室切断电话线，拿钥匙，绑架，逃跑一气呵成，并且短时间内啊把指纹和脚印等痕迹啊都进行了清理。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极少，也因为是那个年代，监控录像呢并不是很多，还因为是晚上，几乎是没有邻居和路人，没有目击者提供线索，并且绑匪的反侦查能力很强，全程都给江崎社长戴上了眼罩，江崎社长甚至听不出他们的口音，被害人提供的信息也是极有限的。那绑匪多次更改交易地点，让警方疲于奔命，却从不现身，来来回回消耗警力，同时呢也避免了暴露。警方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能引蛇出洞，反而是把警方显得很是无能，接连不断的威胁，又多次与媒体联系，绑匪完全把自己当成了犯罪的主角。这时的关西地区以及全日本都是他们的表演舞台，这个案件也是日本最著名的剧场型犯罪，警方反而成了这场表演当中的小丑，而绑匪显得是无比松弛。
哎，侦探们，你们是不是想问，那有没有怀疑过是内部人员作案的呢？哎，是的，怀疑过。这些劫匪对社长的情况呀太了解了，他们还知道高层董事的电话， 比如说公司内部的董事纠纷、人事矛盾，或者是市场上的商业竞争。你看啊，他们要钱，但是呢不收钱。投毒呢还联系到了原料的供货商，那目的就是摧毁格力高啊。这个绑匪是不是就在格力高呢？
有道理。警方呢在案发初期啊就看向了格力高的内部，也重点啊调查了公司内部是否有内鬼提供情报，或者呢是否直接参与了本案。虽然呢是有劳动纠纷的嫌疑人，但是啊最后都排除了。但当时的格力高没有公开内部是否有问题，但事件后啊加强了内部的安保和情报管理，并在包装上也改成了更安全的那种，防止有人投毒。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也间接证明了绑匪很大可能不是格力高内部人员。这时的绑匪啊说自己啊要去度假了，是真的要停手了，还是抛出的烟雾弹呢？其实他们并没有就此收手。与之相反的是，怪人21面相开始向更多的食品企业发送了威胁信件，说好的度假呢？绑匪也开始卷了吗？其实他们在6月22日的时候，完大食品就收到了一份威胁信，信上说如果不想和格力高一样的话，那就准备好5000万日元，同意的话就在报纸上刊登招聘时薪工人的信息，并在28日交钱。28日的时候，嫌犯通过事先录好的女生录音作为回应电话的音频，内容还是跟之前的一样啊，也是老套路，依旧是更换不同的地点，耍的人蒙头转向，最后还是没有收钱的人。但也不是没有收获，警方在这期间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人是一个眉毛细长的，有着一双狐狸眼睛的男子。警方正准备跟踪的时候，却把人跟丢了。那时间到了7月3日，绑匪再次向完大发出警告。7月6日，警察按照嫌犯指示的目标地点再次进行交易，可是嫌犯还是没有出现。
这绑匪就是故意耍他们呢吧？其实是本来就知道警察介入了，就是想让警察颜面扫地。
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事件呢到了这个阶段，绑匪对完大食品的威胁已经告一段落。整个8月绑匪销声匿迹，但是到了9月12日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受害者。这个新目标就是生产糖果甜品的森永制果。森永的产品种类繁多，而且广受大众喜欢，还是老配方。绑匪给森永送去了一封威胁信，
如果不想和格力高一个下场的话，就准备好1亿日元，在18日送到我指定的饭店。
第二天，关西的森永销售本部的信箱里就发现了氰化药丸。这次绑匪的行动看似是比之前更认真了，信箱中的东西也让森永制果的松崎昭雄社长紧张起来，赶快安排筹备那1亿日元的现金。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为什么紧张。在1955年的时候，与森永制果同属一个集团的森永乳业曾经发生过牛奶砷中毒事件，造成了数百名婴儿死亡，影响相当恶劣，所以他们的社长是相当紧张，害怕悲剧再次发生。等到了交付日期，也到了约定的地点，也收到了对方的电话，换了几次交易地点以后，对方还是没有出现，但这次的录音换成了儿童的声音。10月7日的时候，在7家店铺内发现了含有氰化物的森永品牌的食品，这些食品上面还贴着一个字条，署名是怪人21面相。随后第二天，怪人21面相又向阪急百货等27家销售商发出了威胁信，扬明要在更多的产品里投放氰化物，让他们赶快撤下森永制果的产品。同一天，他们又向媒体发出了挑战书，内容中提到了曾经森永乳业的那次中毒事件，还指名道姓地提到了警察厅厅长铃木真敏、大阪府警察，还有兵库县警察本部长官。绑匪向他们发出了挑战。另外，之后的大阪府、兵库县、京都县、 爱知县等地13个店铺里发现了带有氰化物的点心。除了这些之外，日本放送协会也收到了氰化物的药丸。10月11日，警方公开了绑匪给格力高和森永的电话录音，很多学者根据这女人和儿童的口音进行分析，不过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第二天，森永宣布5家工厂削减一半产能。10月15日的时候，警方在甲子园的全家便利店的监控录像上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这人看起来是20到30岁之间，戴着巨人队的棒球帽，穿着夹克，白色裤子。那10月17日，森永制果为了节约成本，撤掉了在全国各地的电视广告。11月1日，怪人21面相再次向四大报社发出了挑战书，同时向森永奶粉的副社长发出了一封威胁信，这次他要的是2亿日元。截止到这个时候，森永也是受到了事件的冲击，产能削减1/10，为了快点平息事件，赶快答应了绑匪的要求，依旧是老套路，人还是没有出现。随后11月7日，绑匪再次行动，咖喱制造商好事食品也收到了威胁信。
董事长浦上裕夫先生您好，格力高和森永为了免交那几千万日元的赎金，结果损失了数亿日元，昏庸无能的警察是靠不住的，我想你应该是明白的。
落款依旧是怪人21面相，同时约定11月14日交付。这时的森永因为这个事件已经损失了200亿日元了，不过好事食品还是选择了报警。11月12日，大阪府警察刑事部长铃木邦方向各家媒体发出了请求，要求他们不要针对此事件进行报道，也是因为这个媒体没有报道威胁信的内容。
早就应该这么做了，这罪犯是表演性人格。
这次啊，警察可是信心满满。当日本警方因为搜查本部与县警察之间沟通不够清楚，错失了抓捕时间，又扑了个空。
我都能感觉出来，日本警方在这个时候已经是手忙脚乱了，估计大家也能听出来，警方内部也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他们在大京服务区的停车场内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年龄是30到40岁之间，对方呢戴着高尔夫球帽，戴着墨镜，这个人的外形啊与之前看到的狐狸眼男子非常的像，但这个人在5-60米的地方观察了一下运钞车，但很快的消失了。在后期复盘时，警方得到了一个信息，发现了他们与绑匪擦肩而过，这绑匪也是走了什么狗屎运了。当时呢，运钞车已经是到达了停车场的指定地点。滋贺县警方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白色恶货两用车，由于啊搜查本部和他们没有联系，他们也不知道当天有行动，便上前对这个司机啊进行盘问。车内的司机啊大约是40岁，戴着巨人队的棒球帽，对方呢发现情况不对，立刻逃跑了。大约在当天晚上9:18的时候，滋贺县警方很快就跟丢了。在9:25的时候，又发现了那白色的车，可是司机不见了。同时在车里发现了一部可以窃听警方谈话的对讲机。后来调查，这辆车啊是绑匪偷来的。接下来绑匪的行动呢近乎疯狂，他们在24日向媒体发出了挑战书，讽刺警方无能，30日向大阪府警察本部长官四方修发出了挑战书。12月7日，博尔加收到了装有氰酸钠的威胁信。博尔加也是日本著名的食品公司，两个卡通头像呢让人过目不忘，非常的可爱。威胁信指示啊，让不二家在大阪的阪急百货楼顶抛洒2000万日元现金。26日又要求在东京池袋的高楼上抛洒2000万日元现金。但是不二家没有妥协，这时外界也不知道不二家被卷入到这个案件当中了。
怪人21面相的目的是啥呢？我以为他是想要成为蝙蝠侠那种人，就是打击报复这些企业，因为有过之前的中毒事件嘛。 现在看来啊，也是利用无辜百姓就耍弄警察呢，就是一场表演性质的犯罪。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案件至今呢都没有破获，那警方呢也不知道对方的作案目的和目标是什么。大家可以来分析分析，那各位警探在评论区畅所欲言。那接着说啊，那不二家不是没惯他毛病吗？根本就没搭理他。
嗯，
那估计绑匪呢感觉没意思了，在26日给媒体发去了挑战书，当中写到新年将至了，他们要停战一段时间。第二年1月10日，警方公布了狐狸眼男子的画像，随后呢不二家受到威胁的事件啊也被报道了出来。那1月16日，读买新闻大阪总社门前的柱子后面发现了含有氰酸钠的森永点心。那1985年的2月13日、14日两天期间内，在东京和名古屋发现了大量的有毒点心。那2月7日，怪人21面相宣布放过森永之果，但到了3月6日，他们又开始向俊和屋索要5000万日元。但是在这之后啊，再也没有联系过俊和屋，绑匪的活动也相对的减少了。1985年8月7日的时候，滋贺县警察本部长官山本昌二退休后，由于陷入深深的自责，并且责怪当时他们没有抓到这个罪犯，懊悔不已的山本昌二在身上浇满了汽油，自焚身亡，以此谢罪。那8月12日，绑匪给媒体寄去了一封信，那信中写道：
退休的山本像个男人一样死了，因此我们决定献上我们的慰问，我们决定不再折磨食品公司了。可以说我们是坏人，但是坏人的生活啊，真有趣。
在这之后，怪人21面相再也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再发出过任何威胁的信件了。那罪犯到底是谁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不是隔离高的内部人员，那到底是谁？如同大海捞针一样，根本找不到他。那接下来的几年里，警方试图寻找线索，锁定嫌疑人。有一些线索指向了当地黑帮，那还有一些线索呢，指向了极左或者是极右的组织。更有人猜测啊，那是不是来自北朝鲜的特务呢？那警方呢，总共啊调查了125000人，追查了28300条民众提供的线索，但还是没有真正带来头绪的线索。在这个案件当中，罪犯大规模的给食品投毒，还多次啊向媒体和警方发去挑战书。1年半的时间里啊，一共发出了144封具有挑战性和威胁性的信件。但是这个事件当时啊，并没有人因为食物而中毒或者是身亡。罪犯索要的钱财呢，他也没有收。在绑架案和纵火案当中呢，也没有人伤亡，因此民众也没有对这个罪犯呢有强烈的恨意。还有一些人呢，觉得这些人应该是义贼，可能这些人对各大企业呀和警察呀都很不满，但这投毒就扰乱治安了，也对民众啊带来一定的威胁了。也因为本案，日本警方呢把对讲机换成了加密设施的数字对讲机。刚才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很多的怀疑对象，那其中呢有一个说法是嫌犯是操纵股价的人，那理由是呢1984年1月格力高的股票价格是745日元，那在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啊，5月17日股价跌到了589日元，那有人呢就假设如果嫌犯在下跌前做空格力高股票，趁股价低的时候尝试大量买进，可以获得高额利润。那警方呢也正因为这个说法进行了调查，后来也是没有什么结果。那还是根据现在有的资料去搜一搜啊。那还记得那个长着狐狸眼睛的男子吗？有个叫宫崎学的作家和这个画像长相极其相似，也是有着一双狐狸眼。案发当时呢，他是一名武士专栏作家，他的父亲啊就是当地黑社会的头目。那在学生期间呢，他曾经参加过左翼活动， 那继承的建筑公司啊，正因为欠债面临倒闭，他经营公司的地点也与案发现场不远，警方怀疑啊，他对附近相当的熟悉。他的公司呢有一个打字机，跟写威胁信的那个是同款啊。这个人脉呢指的是啊地下人脉，那也就是差不多是黑社会那些人啊。警方觉得这些人与案件当中的团伙啊特征吻合。那最主要的是啊，案件发生时龚学习39岁，身高1.78米，面容与狐狸眼男子啊模拟画像高度相似，成为了最初的重点调查对象。那后来呢，龚其学本人在书中啊还有文章当中强调自己是被冤枉的，并且对这个事件啊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可是龚学习当时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这个案件对当时社会呢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出现了很多模仿犯罪。1984年就发生了31起，这之后呢上升到444起。那还有小学生啊为了得到游戏机去威胁日本雀巢公司，后来真正的怪人21面相不得不在威胁信当中附上了格力高江崎社长的录音磁带，还得证明一下他自己。其实啊，这样的案件影响是很大的。去年我读了一本日本推理小说，名字叫《追溯时效倒计时》。那这个案件有没有所谓的追溯时效呢？是有的啊，在1995年这起绑架案的追溯时效呢到期了。那2000年的时候，爱知县氰化物巧克力投毒事件的追溯时效呢也过去了。但还是啊，有人不会忘记这个案件。那日本 NHK 出了一版特别节目，这个纪录片呢叫《未解决事件档案》。40多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用 AI 模拟当时现场 3D 模型，那还原街道，还原现场发生的动线。但是啊，难点还是很大。那1984年的时候没有手机定位，也没有广泛使用监控，那即便是数据还原也只能是个大概。
但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嫌犯说话的方式和书信表达方式具有大阪地区的特点，通过声纹技术对多段录音进行分析，显示啊，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变换不同的音色录制，或者呢是多人配合，但多人配合也很像是来自同一地区的人。
对于毒物的溯源，嫌犯所用的氰酸化合物很可能来自于工业渠道，还有超市监控当中的棒球帽男子利用增强技术处理之后仍不能与狐狸眼男子达到100%的匹配度。通过分析，现场大概是有2到3名嫌犯同时参与了活动。利用现代科技将画像进行老化处理，再次通过全国数据库对比，但没有与嫌犯吻合的。
现在我们站在上帝视角分析这个案件，推测嫌犯当时的作案动机。案件发生的时候呢，是日本泡沫经济前夕，嫌犯很有可能带有反大企业的情绪，通过剧场化犯罪放大社会的不安。绑架江崎社长只是一个开场白，后续的投毒是戏剧的高潮，最终的目的呢是制造全国性的恐慌，并且对警方的无能进行嘲讽。时至今日，这个案件也很难破获，虽然数字技术可以还原现场，但无法凭空生成新的 DNA。
既然我们是悬案系列，那各位侦探，我要给您介绍一下对嫌犯的心理分析了。通过嫌犯犯案过程来分析，这是一场高智商的犯罪。从在信件当中表达逻辑清晰，语言掌控能力极强，他在文字上表达出关系说话的特点，明显是故意暴露的信息。这个组织者能长期保持多线操纵，比如绑架、纵火、投毒、遥控交付地点。从给儿童消费产品投毒的举动来看，这个人大概率啊是缺乏同情心的。为了嘲讽警方和社会，他并没有考虑无辜大众的安全，反而很享受这种上帝视角的控制感。这个案件的组织者或者啊说是领导者有反社会人格倾向。
此人表演欲极强，他自称是怪人21面相，他完全是在模仿江户川乱步的小说里的角色。他把社会当成舞台， 给媒体寄信并公开挑衅。嫌犯需要被更多人关注，他希望自己被神化，他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了，因为很多人把他称为义贼，包括他要求对方送现金给他，但他不收，这样的反转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很明显，主犯有强烈的自恋型表演欲望。还有，他在最后一封信说，他觉得当恶人非常有趣。这句话把他的表演浪漫化，甚至他把他的犯罪行为当成一种艺术表演。
这人反侦查能力很强，很会利用大众情绪，投毒行为能看出来，这个犯罪团伙对犯罪进行的风险控制。嫌犯很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小型的犯罪集团，而且这个犯罪集团的核心指挥者在童年或者是青少年时期喜欢看侦探小说或者是犯罪小说，而他幻想当那个反英雄的角色，有强烈的反体制情节。
我感觉这个人他并不考虑无辜的民众是怎么想的，他投毒的食物啊，你看都是孩子喜欢糖果呀、小点心、小零食，他把小孩子的安危当成了他威胁警察的筹码，根本就称不上什么义贼，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疯子，一个变态。
确实，这个案件过去40多年了，一直悬而未决，也是日本很多警察心中过不去的坎儿。现在很多人拿起手中的小零食，会不会还会想起一个怪人21面相在很多年前制造出的那么大的一个恐慌？而如今嫌犯看到货架上的食品，会露出满意的笑容吧？那 NHK 没有忘记这个案件，他们为日本悬案制作了纪录片《未解决事件档案》，甚至啊，日本有很多文艺作品都以格力高森永案为原型创作出来了很多知名的作品，比如说电影《原之声》、动画《宫壳机动队》当中的笑脸男事件。之后 NHK 出了一本叫做《消失的怪人21面相》，详细的描述了这个案子的发生，把资料呢都统计到这本书当中了。那 NHK 特别节目录制采访了参与破案的一线警员，那全面回顾了办案细节，复盘了案件搜查的过程。今天怪人21面相藏在了人群当中，他们可能是任何一个人，他是谁呢？那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谁了。那各位侦探，我们今天的汇报已完毕，请您呢把您的推理发到评论区，
欢迎大家讨论这个案件。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请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点个收藏。
那好，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拜拜。